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讲彼得前书，那么今天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把这个基督徒受苦这段呢稍微做个结束了。因为当彼得讲到寄居的生活，寄居者的生命表现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总结，讲到为主受苦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如果我们能够讲到第四章第六节呢，就是可以把这个主题呢，这个单元呢讲的差不多了啊。因为从第七节之后呢，是另外一个新的起头。那么我们在讲基督徒生命的表现，从三章八节一直到四章六节这一段，特别是讲到我们受苦的心智，尤其上次我们提到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所以这里第四章一开始呢，讲到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啊。那么这个基督呢，就呼应在前面三章十八节啊，你就看见呢，前面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自己受苦，所以呢讲到基督受苦，现在再回来，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根据上一次我们讲的呢，彼得提出基督受苦的榜样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用他作为榜样，勉励我们也学习他的受苦，在这里是非常清楚，第四章第一节是非常清楚。那么还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呢，也可以说到，因为耶稣基督曾经一次为我们受苦，成全了救恩，这样子我们作为基督徒才有意义啊。那么当我们接受他的生命，我们得知了他的生命，我们的受苦也能效法他给我们的力量啊。那么这就是效法他的榜样，因为他的力量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彼得讲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从第四章第一节看起啊。我们要讲到呢，这个大纲是这样说的啊，以基督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的问题啊。那么底下分作几个点啊，讲到肉身受苦与罪隔绝，第二呢讲到随从神的旨意，第三点讲到不随从人的情欲啊，不同流合污，第四呢讲到神的审判啊等等。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把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看一看好吗？我来读啊。第四章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的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好，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讲到受苦的心智做兵器，我们已经说了，这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这里我们一个对比，因为基督在肉身受苦，我们看见这里明明彼得特别提到肉身受苦这件事情，底下说呢，叫我们效法，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什么心智呢？就是肉身受苦的心智啊。那么这句话呢，也许我们今天呢，可以有些人呢不以为光是在肉身啊，可能包括我们灵里的受苦。因为我们如果拿保罗的经历来对照呢，他一方面是有肉身的受苦，一方面呢，他讲他的灵里面再受生产之苦，为教会呢再受生产之苦。他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为基督的身体呢 灾受苦啊，所以这些事情是并非完全只是在肉身中间的。可是彼得这里呢，好像有个特别的意思，特别讲到肉身受苦的重要性。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我们，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要注意，这是一个完全事，意思就是说完成事，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他说，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那么怎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说是肉身受苦就已经跟罪断绝呢？那么我们想这些事情啊，从正面也说不容易想，所以我们试试看从反面想。怎么想呢？如果我们没有受苦的心智，如果我们没有肉身受苦的心智，那会怎么样情形呢？我相信呢，会很容易和罪妥协，甚至呢就被罪所胜过啊。那么这么一来呢，我们呢就失败了。所以这里讲到呢，很可能就是指的一种事情，就是说，假如我们怕受苦的话呢，就失去了抵挡罪恶的这个能力啊，就会跟罪妥协。当我们没有受苦的心智的时候呢，就会跟罪妥协。那么因此呢，受苦的心智啊，那么也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有了受苦的心智，然后真正肉身受苦之后呢，因为这个仗已经打过了，已经胜过了，所以呢，既然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叫我们受这么多的苦，当然不会去留恋从前的罪啊，这我们可以想过啊，因为在面临抉择的那个关头啊，当我们人的情欲跟神的旨意交战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受苦的心智，就过来了。那么这么一过来之后呢，可以说就已经跟罪断绝了。那么既然已经在交战那一刹那过来了，就不容易再回去了啊，已经得胜了，就不会再回去走那些失败的路。这是彼得给我们看见一种经历上产生的胜过罪，所以与罪断绝的一个原因，一种解释。第二呢，讲到受苦的心智作兵器啊，可以看见呢，要断绝罪恶呢，是需要经过征战的啊。那么兵器这件事情呢，如果我们单单挑出来，就看见保罗讲了不少，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属灵的征战啊，那么这么多的兵器啊，所以这里加上一样呢，叫受苦的心智。也可以说，在我们心里面呢，有这么一个决断，愿意在肉身中间受苦的时候，这是一个有用的、趁手的一个兵器，可以拿来应付或者对付许许多多罪恶的引诱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叫做我们与罪就断绝了，在肉身里面受过苦的呢，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在经历上面来讲呢，许多人可以印证。如果我们为了行善受苦或者遵行神的旨意，遭到了许多可怕的征战跟不合理的对待，你想我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已经过来人了啊？那么当然呢，对于肉身的情欲，对于这个罪的问题呢，就已经克敌治国，已经打过一场仗了啊。那么再来呢，就不会那么惧怕，而且呢，能够靠主得胜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啊。我们也说过，罪是一种习惯跟行为。所以如果一次有这个得胜的经历以后呢，就能断开那些锁链啊，它就不会来辖制我们。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之后呢，就能够胜过罪恶的试验。这是一个经历上的问题，而不是完全真理上面能够讲得清楚的啊。好，第二节告诉我们，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适度余下的光阴啊。那么这个你们存这样的心呢，在中文翻译里面是这样子的啊。可是呢，在英文里面，因为它倒装句啊，所以这个心呢，就是指着前面的心智啊。它原文没有两次这个心的出现，所以这个心呢，就代表前面讲的心智啊。那么这里仍然是两件事情，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他在这里呢，又把两个混在一起。我们为了讲的方便呢，先讲积极的，再讲消极的。因为消极的，他以后提到很多的内容。积极是什么呢？他可以从此就随从神的旨意。消极什么呢？就对照从此以后就不像往日随从人的情欲去同流合污。所以我们先看积极这一面。这个存这样的心，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这是上下文接下来的，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所以存心的问题，当我们里面有这样心智的时候呢，就能够顺从神的旨意。为什么呢？这个心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关。我们的心智立志遵行着神的旨意，甚至愿意接受肉身的一些痛苦，接受在肉身中间 这个受苦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智站在神这面啊。那么这也是一种受苦经历以后的结果，这是一种心理的状态，或者说心理状况的解释。我刚才也就稍微说了一下啊，怎么说呢？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经历中间，我说心理上状态呢，就是特别指的我们在跟罪恶征战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说到我们跟罪恶征战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啊，那么这个话是相当严厉的，就是说一直要输死战的啊。这个流血的意思当然指着流血而死啊，换句话说，与罪征战，在性命丢失呢在所不惜。那么这种心智呢，抱着必死的决心，我们就能够抵挡许多的诱惑。所以这个心理状态非常要紧。假如我们不怕受苦，不怕受各种刑罚，而为主受苦，站在真理这一面呢，我们的得胜希望大很多啊。那么至于他得胜的状况是什么状况呢？他所讲的情形倒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里讲到罪恶是并不是什么政府来压迫，并不是什么反对的权势，而是单单指着罪恶来讲的啊。你看这里讲不再随从人的情欲啊，而随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那么你看这个人的情欲是什么呢？他底下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这里所提的一点不是指的官府的逼迫，彼得受苦的经历中间很多很多是官府的逼迫，甚至宗教世界的逼迫，可是这里完全不是指这个，而是指的基督徒必须在生命中间有那种跟罪恶作战的决心啊。那么这就是情欲中间所带进来的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拜偶像，这些我都不需要解释，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懂这些字面所代表的那些行为。荒宴、群饮，群饮就是说大家一块喝酒嘛，就是意思啊。那拜偶像这些事情呢，都是有他肉身的本身的污秽在里面啊。那么这里你就看见这些叫做放荡无度的路，这些事情呢，就是放荡无度的一种习惯。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没有得着救恩之前呢，我们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这样情形。世人做的事情我们也做，世人打麻将我们打麻将，世人喝酒我们喝酒，世人谈天说地言不及义，很多污秽的言语我们也是照样的。我想许多基督徒能够见证说，在没有得着救恩以前呢，在年轻的时候做这些事情连眨眼都不眨眼的，好像习惯了啊，因为这些好像都不是很明显会被判刑的事情，这有什么可怕的？但是在圣洁的要求底下，我们知道跟随世上的情欲是不对的，而且这个世上情欲削弱了我们在神面前做见证的那些能力啊，我们已经说过良心的能力。那么这些情形，第一点我们看见哈，因为放荡无度的时候已经够了。换句话说呢，好像已经做的太多了。这个够了的意思呢，它不是说是仅仅是次数而已，而是心态上的问题。那么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不懂得这些道理之前呢，做的太多了。现在回想起来呢，是厌恶的，是弃绝的，是不愿意的。所以这些情形呢，就彼得用已经够了，时间已经够了，这么久在这些事情里面，现在呢，如果我们肯用受苦做兵器，就会胜过。那么这里呢，你就看见因为我们异行引来的攻击，底下讲的呢，就是当我们要离开这些放荡无度的路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想象中到处给受人喝彩的，不是的。这些人呢，他说呢，人以为怪呀，他就以为怪啊，他们看见我们不与他们同奔的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我相信呢，今天我们用几句话呢，能够说得更达意，不是要骂人啊，而是说中国有一句话叫做酒肉朋友啊。那么这些酒肉朋友呢，从前群饮的荒宴呢，但是我不是说所有吃饭的人都是酒肉朋友啊。那么这些时候呢，如果我们用中文的说法，酒肉朋友，现在你不跟他们做朋友了，离开他们的路了，不跟他们一起奔那个放荡无度的道路的时候呢，他们就以为很奇怪，这个人怎么回事了？这个人怎么中了邪了？这些人怎么忽然发起疯来了？甚至说，哎呀，信了耶稣，做了耶稣迷了。那这些话都会来的，所以他们人就以为怪，以此为奇怪。当然，我的意思，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就要娇柔做作，好像一副做出来比别人圣洁的样子， 而是这里呢讲到基督徒信主以后他的行为的改变，因为有受苦的心智做兵器，能够胜过这些肉体情欲来的败坏的时候呢，人觉得好奇怪，怎么前两天还跟我一起打牌呢，一起抽烟呢，一起喝酒呢，一起去看这些不三不四的戏呢，怎么今天忽然一本正经起来了？他们会有一种态度来毁谤你们啊，这就是说人一方面以为奇怪呢，一方面就是说有毁谤的话，因为毁谤是最容易的，毁谤的这个话呢不负责任的，因为毁谤的事情不一定真的。那么这些毁谤呢当然会叫我们受到伤害，因为我们明明不是这样，我们也不是不爱朋友了，而是说那些朋友从前做的事我们现在不能做了，良心不安，而且我们已经胜过不必去做了。那么为什么呢他们里面有这样态度呢？那么这就是世人的心态了。因为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那些犯罪的事情啊，他们不仅自己这样行，还喜欢别人也去行。那么意思就是说，越多人犯罪呢，好像对那些在罪恶中间的人越有依靠，越有支持，将来反正审判也不是我一个人受刑罚，人人都这样，我也这样子吧，很有理由的样子啊。所以这里犯罪者的心态总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去做这些事情，让真理不明白，让是非不能分啊！如果别人强暴，我们也强暴，那我的强暴就不显得特别的恶；如果别人说谎，我们也说谎，我们的谎言就不算特别严重。而如果别人群饮，不是别人荒宴，别人醉酒，甚至许多放纵肉体的情欲，那别人也这样，我也这样，有什么稀奇呢？这只是犯罪者的心态，希望借着大多数的人这样做呢，所谓少数服从多数嘛，好像神也要听我们的标准一样。那么这也是今天世界上的标准。大家以为对的事情都去做，那么你自己要守住属灵的原则呢，反而人家以为怪，而且有各种毁谤的话，这是世人的心态。我们明白了以后呢就好了，知道说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怪，是他们在作怪啊。那么底下呢从这里很自然的引到什么呢？他们必在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从犯罪就引到审判是很自然一种转接啊。而且这里彼得的话说什么呢？世人都要受审判，不管活人死人都要受审判。当然这里在解释上面又有一点问题了，我们先来看这段话怎么说。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呢？我相信神的公义要求审判，并且呢公义的神也必须出来行审判，要不然公义就不彰啊。我们记得呢在亚伯拉罕说过这样话，审判全地的主岂不施行公义吗？所以公义和神的审判是连在一起的。当神的恩典挽救人叫他回头，当神宣讲他自己的救赎而人不信的时候呢，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审判。这个审判呢当然是不得已的，因为神给人悔改的机会。上次我们讲到挪亚时代那些不信从的人之前呢，圣经上彼得加了几句话，就是说神容忍等待。那么保罗在他罗马书里面也讲的，讲到人这个受审判之前呢，神也是宽容，他是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神的态度呢是等候啊，让人有悔改的机会啊。彼得也是说他不是单言，而是愿意忍耐等待让人悔改啊。神不是一下子就审判，而是希望宽容呢，借着无限的宽容啊，他们能够悔改。那么这就是在宽容之后必须有审判的一个自然结果啊。保罗的话也这样说，彼得的话也这样说啊，约翰的话也是这样说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呢神没有实行审判就没有审判了，审判已经等着了啊。所以这里讲的公义的审判，公义者啊，那么审判死人活人的主面前要交账啊。那么审判这个字什么呢？交账很简单，就是把你所做的事一样样指给你看啊。这个账呢也可以说对账，把我们所做的事情都要说出来。这也是我们无所遁形的缘故，因为我们可以用各种心理武装防卫，甚至讲一些话谎言呢，或者各种方法解释掉我们自己犯罪的动机也好，行为也好，但是在神面前交账的时候呢，无可狡赖，一笔账赚得清清楚楚。他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句话又是很费解啊。先我们先看这里讲的什么意思。这里呢为此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么头一个叫我们联想的就是上次我们讲到挪亚的时候，因为讲到这些在当时不信从的时候，那么也讲到基督曾经借着这个灵呢，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灵呢，去传福音给那些监狱里的灵听啊。 那么我们上次解释的，就是说一种比较合理的也自然的解释方法之一呢，就是说到神啊，耶稣基督在挪亚的时代借着这个灵，也可以说透过挪亚，也就是说挪亚借着基督的灵呢，是传义道给当时人听。那么这些人呢，现在成了死人。所以这里的话，如果拿挪亚时代的话来对照的话呢，就是说死人，那些死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福音就是挪亚所传的福音。当然这里要引起的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挪亚时代的人特别有这种恩惠或者有这种机会，那么不在挪亚时代人有没有福音可听呢？那么这里的解释呢，我想是不是就意思就是说，可不可以把这个原则推到一般性去讲，就是说所有死掉的人也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听。当然就着我们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所关心的，尤其中国人呢，就会想到一个问题，我的祖先我们的老祖宗那时候在耶稣基督之前有没有福音可听呢？那这个问题当然是蛮麻烦的。可是如果我们再从罗马书里面找这些答案呢，保罗就告诉我们说，虽然他们没有听见福音但是他们的良心能够见证福音，他们自己的行为也知道对与不对。而且神的审判呢，不是说是没有标准的，如果你做得好，如果你的行为正确公义的话，神并不会定你的罪。那么当然呢，等到有福音的时候呢，福音的时代就是说，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见证我们里面都是罪性，我们是罪人，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说法的话，就是约翰一书里面所讲那我们就是以神为说谎了。所以这里呢也有良心的作用，并且也可能有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看见良心里面的那些污秽那么因此呢，人还是有一种可能性来从良心里面的判断呢来看所以我说呢，第一个行为的问题，神的审判根据个人行为，如果我们行为行得好好像最早以前在列祖的时代，该隐和亚伯的问题，神就说你若行得好，那么为什么你要惧怕那么审判不会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行得好为什么惧怕呢？这是神给该隐的答案。所以如果我们的行为正直我也相信古代的人，那些人没有听过福音，可是他们照着良心行他们正确的行为，可能这些人还暗暗的祷告神，神啊，天哪，我做的不好，求你赦免。那么孔子可能属于这一类的人呢，他说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当然他那时候不知道基督耶稣的救赎所以可见他良心是有功用的。所以一方面是行为的问题，我们看照着行为是不是能够满足神的公义要求。那么第二呢，我们良心会指证我们就应该有一种觉悟所以这里在罗马书第二章里面讲呢，他说这个良心的功用在我们里面呢互相较量，叫我们知道自己是错了还是不错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就在这里呢，他们顺着本性上如果行正确的事情，那么我们的良心不被责备。那么如果良心不被责备，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那么问题在这里，许多人良心都受过责备的，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救恩知识的会到神的面前，没有救恩知识的怎么办呢？当然这里很多时候我们答案不能够很准确说明了。但是呢，没有律法的，这是保罗说的，也不按照律法灭亡但是有良心的是按照良心灭亡，这是我们也可以说的所以这里呢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说的照着福音基督耶稣审判人是照着福音所说，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福音宣告说信耶稣得永生如果你不相信呢，当然这问题很大了。所以这里呢，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对于特别我们祖先的关怀讲到这个听到福音或者说有没有福音传给他们的问题，那么我所提的问题呢自己回答呢不晓得够不完全那么我想彼得书信中间呢他可能也会碰见外邦人没有律法或者说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以前是怎么样一种情形好，最后我们看这个第六节后面两句话我再说这两句话呢也是叫我们有点困惑的那么但是我们先看他怎么说吧，再讲吧他说呢，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么当然呢，我们如果从它本身的结构来讲，这个没有太稀奇，因为在第三章末了的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连到彼得前书三章他所讲挪亚的情形那么他有这个模式的，因为讲到肉体，讲到灵性讲到耶稣基督呢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了，但是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所以这里就是字面上的关键，这个对比来讲是没有问题的，叫他们的肉体呢按照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问题在于哪里呢？问题就是说这里呢就暗示这些人是得救的，所以身体虽然受审判，灵性却是活着的。那这个造成一些困惑，是不是从前的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我们就能有把握说到他们已经相信，已经接受，并且有永生的盼望呢？那我们不敢这样说，所以这就产生了困惑啊。那但是呢，如果我们退一步想，这个福音的目的也就是不仅为死人，也是为活人，因为前面讲到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但在前面呢说他们必要将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如果我们能够连到这句话呢，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活人每个人活着的时候，当他还活着的时候，他们都是可以有机会灵性靠神活着。传福音的目的是叫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需要经过按照人受审判，但是呢我们的灵性却靠神而活。这里还有一点旧约和新约的分别，因为我们一再强调说信主的人不再受到审判，那么其实呢这个审判肉身中间的审判是怎么样情形，旧约时候跟新约中间如何，那些已经死掉的人，他们如果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接受了，肉体还是经过死亡啊，那么这个审判是不是指的在启示录里面说神家的审判那种情形呢？这里是相当的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我们也不敢骤然的下结论。不过呢总意我们看得清楚，因为彼得在这里讲到肉身的受苦对我们有益，使我们能够胜过情欲，而在情欲这件事情上面呢，那些顺从情欲不顺从基督的人要受审判。那么怎么样可以解决我们审判呢？就是唯有靠着福音啊！所以活人死人都有福音传给他们，而我们接受这个福音的就能够免去永远的审判。至于这里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怎么解释肉体按照人受审判，我想我已经尽我所能的了，而且许多参考书我看了以后呢，也没有一种满意的答案，只有放在这里存疑，也许有一天当我们见到彼得说问问他吧啊！我这不是推脱责任，而是有些时候的确这些话呢我们不能够完全领会啊，只是总意清楚的，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就可以免去审判。好，今天呢我们时间就没有了，要问大家两个问题作业啊。那么请你说明在与肉体情欲挣扎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受。那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失败是不是怕受苦，失败是不是怕受苦，这个问题需要很自己非常诚实的回答面对啊。好，第二个事情呢，假如你已经得胜啊，你能不能接受因为你行善而被人批评被人毁谤，我假设你胜过罪恶的时候呢，你能不能接受人的批评人的毁谤。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了，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现在我们是讲彼得前书，我是周通培，谢谢您的收听，再见。